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九月好，正在听广播的整内家人，我是清新。从今天起，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灵修笔记系列，是按照麦琴读经法来进行的。每一篇灵修笔记都是在读完四到五章的圣经之后才开始写的，所以在内容上也不会只局限于某一章的内容。相信这样的灵修会帮助我们更宽泛地认识神。在灵修笔记之后，我们会继续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第九章，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聆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麦琴读经第一天，创世纪第一章，以斯拉记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以斯拉记一章三节这样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神是谁？今天我开始按照麦琴读经计划去读圣经，愿感动圣徒的灵也感动我们的灵，使我们看见真道。神到底是谁？有这么多宗教，我们所信的神是谁呢？为何我们要去信圣经中的这位神？这到底是不是迷信？现代科技这么发达了，我们还需不需要去看这么古老的书？真的有神吗？为何我们看不见他，也听不见他，更加感觉不到他呢？如果有神，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有难处了，到底找什么神好呢？是基督徒口中的上帝，还是佛教徒的佛，亦或是道教？谁肯帮助我？我们有这些问题吗？我今天按照麦琴计划去读，我祈求主借着圣经给我看见，要给我话语。当我回顾圣经这些经文时，我开始浮现这许多的问题。我想，是否从此开始，我需要成为一个新人，不是我们基督徒所谓的重生之人，而是指放下我以前已经自以为明白的圣经知识，从头开始去圣经中寻找答案。创世纪第一章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圣经所介绍的这位神是造物主，若相信这位神，那么就要相信世界和人类是被创造的。这就是完全一套不同于当今社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了。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人若真是神创造的，就不是高级动物，而是完全区别于地上其他活物的人，有尊荣的形象、神的形象和荣耀的使命，管理地上的活物。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我想这不会单单是指神的外貌像我们人的样子，不然这个神就弱爆了，也不可信。这应该是指我们有些地方像神，这些相像是我们区别于动物。我想这个相像大概是指灵的方面。神有灵，创造之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耶稣基督降生，乃是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吩咐拣选使徒，以及门徒将要受圣灵的洗。那么我们应该也有灵，这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地方。有灵就可以与神的灵交通来认识神，也可以从神那里领受命令来管理地上的活物。可是人的现实情况是，不但没有能力管理地上的活物，而且连自己的家、自己的工作，包括自己也管理不好。很多人明明和自己说已经太胖了，不能再吃了，但是好多时候仍是再吃一口。明明和自己说明天一定早起努力，可是永远是明天。明明和自己说今晚一定早睡，不看手机，不追剧，不玩游戏，不刷抖音，可就是太晚睡觉了。明明对自己说要有好脾气，不发怒，但怎么也无法控制，等等之类。离创世纪中神所创造的人的距离实在太远，而且人也无法知道自己的灵，更不要说与神的灵交通了。人似乎和动物区别不大，虽然看起来大有能力，但好像不过就是高级动物一样。这应该是哪里出问题了？这是否马太福音中所说的罪恶呢？因为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不过圣经是犹太人的书，这位上帝和我有关系吗？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原来神不仅仅只是犹太人的神，他也可以选择波斯人来为他建造圣殿，那么也能接纳我做他的子民吧。这位波斯王所说的挺有意思，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我想既然是神激动他说这话，那么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而言，不应字面去理解这句话，而是理解为这是神给予的一个机会，若能行就可以做他子民，而且神与这人同在。只是在现代，我们不可能是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的。那要做什么呢？是否与后面提到的耶稣基督有关呢？使徒行传说，耶稣已经被害又活了，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又已经被接上升了。在上升的日子之前，嘱咐当时这些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这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现在基督教这么发达，应该这些人已经得着圣灵的能力。 那么如果我能得着这能力，应该也可以逐步明白上面这些问题，也可以脱离罪的，就是说我能够管好自己的。至于能不能管理地上的活物，那等管好我自己再说吧。如果神是真的，真有这么好，而且他会激动波斯王的心，那应该也可以激动我的心。所以我想是否可以祷告一下，神啊，如果你是真的，求你感动我的心，也让我能够明白这些圣经的意思，特别是能不能也赐下圣灵的能力，我也可以脱离罪恶，那我就为耶稣做见证。我会继续读圣经，希望我能明白和改变。神啊，你听得见吗？
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你爱我需要啊，你关怀。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现在我们继续来听听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今天来听第九课的内容《神朋友的胆量》。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八节有这样的记载，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的给他。主耶稣最早教导他的门徒祷告的功课，就是在登山宝训中，差不多一年之后，他的门徒才要求他教导他们祷告。主耶稣再次给他们主导文，教导他们当为什么祈求，然后便谈到当如何祈求，并且重新强调神的父爱以及祷告必蒙垂听。但是在其中他穿插了一个极美的比喻，这个午夜朋友的比喻要教导两件功课，神不仅希望我们为自己求，也希望我们为四周沉沦中的人祈求，这种代求常需要极大的胆量，也总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比喻是教导真正代求的完美宝库。首先，要有爱心，愿意帮助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我有一个朋友来到我这里。第二，需要催逼我们呼求说，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接下来是相信必然会得到帮助。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然后是意外的拒绝，我不能起来给你。再来是不肯被拒绝的坚持，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最后是这种祷告的赏赐，照他所需要的给他。这是祷告与信心极美的榜样，神的祝福往往是通过这样的寻求而得着的。让我们只思想这件事的重点，祷告是以神为朋友的呼求。我们会发现这里特别提出两个观念，第一，如果我们是以神朋友的身份来到他面前，我们就必须先证明自己是那些有需要之人的朋友。神和我们的友谊与我们和其他人的友谊是密不可分的。第二，当我们如此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便拥有最大的权柄，要求祈求蒙应允。祷告有双重功用，一种是我们的生活得到力量和祝福，另一种则更高超，是祷告真正的荣耀。基督便是为此与我们相交并教导我们，那就是代求。这种祷告是神儿女为王的权柄，为别人及神的国度在天上运用发挥。我们可以从圣经中看见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和以利亚，这些古时的圣徒都是因着为别人代求，印证他们在神面前有能力大大得胜。当我们愿意使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特别能肯定神必然赐福。当我们愿意以穷困人、受苦人的身份进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更能肯定神的友情。与穷人为友的人更是神的朋友。如此，我们的祷告便有奇妙的权柄。主，我有一位朋友急需要帮助，因为我是他的朋友，有责任要帮助他。而你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你是无限慈爱、无比丰盛的。我确信你要赐下所求的，因为我尽管不好，尚且愿意尽量为我的朋友付出，何况你？我属天的良友，你岂不更会照你朋友所求的而行？这里自然出现一个问题，神的父性岂不是已经给了我们祷告的信心？他是朋友的观念，岂能带来更多的教导？父亲岂不是远超过朋友？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思想，与神为友的关系会向我们开启新而奇妙的一面， 儿子从父那里得到所求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们几乎可以说这是父亲的责任，但是对朋友而言，双方的关系更自由。友情不是靠天性，而是靠同情和品德。儿子对父亲完全是一种依赖的关系，朋友之间这是站在平等的立场。因此，我们的主在向我们阐明祷告的属灵奥秘时，也希望我们能站在朋友的立场上向神祈求，就是心思和生活能够与他有共鸣。因此，我们必须活出朋友的样式。一个浪子仍然拥有儿子的身份，但是友谊则与行为息息相关。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圣灵，那引导我们的灵，将见证我们是蒙神悦纳的，也会帮助我们祷告。如果我们过着与神为友的生活，我们就有奇妙的自由，可以说我有一个朋友，半夜也可以到他那里去。当我怀着与神同样的友谊之心，流露出与神同样的慈怜之情，要帮助我的朋友如同自己渴望得到神的帮助一样，这样的祷告更会蒙垂听。当我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常常会看我祈求的用意如何。如果我只是为了自己的舒适或享乐而求，就得不着。如果我能说，我要将神的祝福分给别人，神的名会因此得荣耀，我的祷告就不致落空。如果我为别人祈求，却要等到神使我非常丰盛，以致我在帮助他们时，用不着运用信心或牺牲什么，我也不会有所得。但是如果我能说，我已经担待了现在困境中的朋友，虽然我也穷困，但是我已经开始了爱的关怀，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位属天的朋友会帮助我，我的祷告必蒙垂听。哦，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代求功效多么大，地上的友谊将所缺乏的沉迷于天上的良友，他必照他所需用的给他。但有时并没有立即得到回答，人可以借着信心来荣耀神，享受神，而代求叫信心受到操练。我们和人和神之间的友谊在此受到考验，借此可以看出我对现在困境中朋友的友谊是否真实，我是否愿意花时间并牺牲我们的休息，甚至在半夜仍为他们出去，直到得着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借此也可以看出我们与神的友谊如何。我是否相信他不会转脸不顾，因此能祷告到得着为止。坚持不懈的祷告充满属灵的奥秘，神已经应许他乐意定义要赐福，竟然拒绝不给。这件事对他意义十分重大，他在地上的朋友应该明白，并且全心相信他们在天上最丰富的朋友。他迟延应允是要训练他们，看出他们坚韧不懈的心智。坚持的人将会发现他们有何等的权力能够支配天上的丰富。有一种深信神的应许，虽然仍未得着的信心。当祷告得不着答应，所坚信的应许似乎也毫无效用，这样的考验正能练出比黄金更显宝贵的信心。经过这样的考验，承受应许的信心就更加纯净坚强，与永活真神之间的相交更圣洁更实际，更能看见神的荣耀。这样的信心会持守神的应许，直到它实现，因为那位眼不能见的真神如此宣告了这项真理。每一个愿意用来侍奉父神的孩子，拿出勇气来吧。父母对孩子，老师对学生，访客对新的地区，查经小组长对组员，传道者对会众，每一个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担待那些饥渴受苦心灵的人，都拿出勇气来吧。 神要我们坚持不懈的祷告，情辞迫切是灵里真实的需要。乍看一下会让我们觉得奇怪，主耶稣为要让我们明白这一点，用了一个几乎是怪异的比喻。如果在地上一个毫不友善自私自利的朋友都能够屈服于情辞迫切的直求，何况那位天上的朋友，他岂不更能答应？因为他是多么乐意赐予，但他不能给我们，因为我们在属灵方面有偏差，还不能拥有他要赐下的一切。哦，让我们为他迟延的应允感谢他，因为他正在教导我们，提升我们到我们应有的地步，并且要我们与他一同运用所有的权柄，训练我们生活在对他毫无疑惑的信靠中，与他相交，真正成为神的朋友。让我们紧紧抓住这三条绳索编织成为牢不可破的关系。饥渴的朋友需要帮助，代祷的朋友寻求帮助，全能的天上良友乐意照我们所需要的供应我们。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荣耀的主和良师，我必须来到你面前祷告，你的教导是如此的荣耀高深，我几乎不能领会，我必须承认我的心太小，无法承受这样的思想。我可以大胆地把天上的父当成我的朋友，主耶稣，我信靠你会借着你的灵带下你的话语给我，让你的话语在我心中大有力量。今天我就渴望将你的话刻在我的心板上。你说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主，求你教导我更多的认识恒久祷告的力量，我知道这是因为你迁就我们需要时间来操练我们内在生命的成熟度，好叫我们真正能够得着你的恩典。我知道你乐意训练我们运用坚强的信心，如果得不着赐福就不容你走。我知道你要提升我们进入奇妙的自由境界，了解到你要真借着我们的祈祷来赐福别人。主，这功课我已经知道了，求你教导我在灵里，在真实里亲自来体验。但愿我一生的喜乐就是成为神你赐福的管道，去关心那些饥渴困苦的人，即使在半夜也不歇手。因为我知道天上的良友必因着我的忍耐，我的情辞迫切的直求，而照着我所需要的给我。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期待我们在神面前无论有怎样的代求都能够情辞迫切，坚持不懈。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主恩主千秋。